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我们的第三次的分享的内容。在前两次呢，我们分别从敬拜的对象和敬拜的内容做了分享。那敬拜的对象，我们知道就是三一上帝，是不是啊？那敬拜的内容呢，就是以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为我们敬拜的内容。那对于我们这个敬拜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内容和要求呢？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刚才要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就是要以灵以诚啊，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那主耶稣在这里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用这样的人拜他啊。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主耶稣在这里两次提到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看到用心灵和诚实，就是上帝对我们这些敬拜的人所提出的一个内容和要求。那主耶稣第一次所说到的这个心灵和诚实是什么呢？这个心灵，这个灵原文的意思就是灵。那这个灵呢，也可能是我们人自己的灵，也可能是指圣灵。但是在这里，我想，当主耶稣第一次提到这个心灵和诚实的时候，这个灵呢，是我们人的灵。同样，诚实呢，是什么意思呢？诚实就是诚诚实实的意思，就是指我们人的一种品质。那这是一种怎样的品质呢？诚实这个品质，就是与真理与正直与可靠性相关的品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很诚实，意思是说这个人很可靠啊。所以诚实、可靠、正直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同样也形容过主耶稣的品质。比如说法利赛人就曾经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心灵和诚实，是指我们这个敬拜的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怎样的品质而言的。在旧约圣经当中，当提到人敬拜上帝的时候呢，一般都会用一个动作来表示，这个动作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弯下来，或者是整个伏伏在地上，趴在地上。那比如说创世纪就讲到亚伯拉罕见到上帝的使者，那他就从帐篷门口出去，跑出去迎接他，然后呢就会伏伏在地去敬拜在他面前的上帝所派来的使者，或者是上帝的使者。那当亚伯拉罕把自己趴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动作呢，就是表示他的一个敬拜啊，一个敬拜。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拜”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它也是伏伏在地敬拜的意思啊。那这个“拜”，它有伴随一个动作，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这个位置放得尽量的低啊，尽量低。让自己呢，甚至和地面紧贴在连在一起。那这样的动作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对方，我不过是地上的一尘土啊。把自己的身体放得很低，就是表明自己的谦卑啊。那这个外面这个以灵以诚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动作，是从里面这个心灵和诚实发出来的。如果没有里面这个心灵和诚实，即使你外面的动作把自己趴在地上啊再低，那也不能够表达你对上帝的真正敬拜。所以呢，在主耶稣来到世上之前700多年啊，上帝就曾经借先知对他们说：“你们来朝见我啊，谁向你们讨这些呢？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所以上帝又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所以一边说是在敬拜上帝，一边又犯罪得罪上帝。这样的敬拜虽然在外面有敬虔的样子，但是在里面却没有心灵和诚实。那这样的敬拜不单不被上帝所悦纳，还会被上帝所憎恶。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那我们如何能够以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呢？所以对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要回转。那为什么说我们要回转？因为我们都已经因为罪而离弃上帝，我们都因为罪远离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但是人在犯罪堕落之后呢，人却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所以我们都远离上帝，背离上帝的人，那我们哪里还有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呢？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回转到他面前的时候，上帝就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心灵和诚实。所以这个心灵和诚实是在我们回转到上帝面前之后才会有的一个生命。那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也常常在上帝的面前领受圣灵的引导和责备，让我们也能够同样常常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单单只是刚刚信主的人，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每一天都在基督里面，那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新人，都是新人。所以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让我们愿意每一天都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要逃离上帝的面啊。诗篇当中139篇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能够躲避你的面呢？因为上帝是灵，他无处不在，就是我们不能到的地方他都在那里。所以我们必须常常在上帝的圣灵和引导当中，能够顺服上帝的圣灵的感动来寻求主的面，而不是逃离，不是远离。没有人可以知道你的心，甚至我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心，怎么会突然有这样一个想法，怎么会突然有那样的想法。我们对自己的心常常也是捉摸不定，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因为他的灵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是他造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远离，不是逃离，而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来寻求主的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圣灵引导，所以在真理当中得到造就，那成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说，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是灵，那这个灵肯定就是圣灵了，圣灵是神的灵。所以主耶稣在后面所说的这个心灵和诚实，接下来这个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接下来所说的这个心灵和诚实，那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心灵，同样我们刚才讲也是指灵，在前面一个心灵诚实，如果主耶稣是指我们内心的一个品质，那我想这里呢，这个灵可能就是指上帝的圣灵。所以当主耶稣说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这个心灵也可以理解为是圣灵啊，我们先这样理解。然后诚实这个词呢，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是从我们里面发出的一个诚实可靠正直这样忠诚的一个品质，谦卑的品质之外呢，谦卑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真理。所以原文当中这个词就是也可以理解为真理啊，真理。那么再看用这个词呢，用心灵和诚实，用这个词原文中就是进入的意思，进入，你进入一个房子，你进入一个什么地方，是进入的意思。那所以当主耶稣说凡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在这里他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是告诉我们说，凡拜他的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圣灵和真理当中，因为只有进入到圣灵和真理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回转，才能够真正的被改变。 那么圣灵在哪里？真理又是什么？那圣灵我们刚才说就是上帝的灵，刚才我们说上帝的灵，上帝是灵，他无处不在，这是灵的一个特质，他不受时空限制，地点的限制，他无处不在，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那个在你心里对你说，常常说话很微弱，我们信主以后你常常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常常说要聆听上帝的话，因为你要安静，你要仔细，我们才能够听到神圣灵跟你说话。那个常常在你心里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位上帝，你要来信靠他得生命得永生啊，这个生命啊，这个声音那肯定就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如果你心里有一种声音跟你说啊，这个世界怎么会有上帝呢？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造世主啊，还是什么救世主啊，为什么我要信上帝呢？那信不信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等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在你的心中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这个肯定不是从上帝的灵来的，要不是从自己来的，要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或者说到底要么就是从那个起初就撒谎骗人的魔鬼来的。那么那个在你心里常常说你要多多的跟随主，要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你要常常的读经祷告，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要谦卑，要爱神爱人等等，用神的话语来造就你帮助你，要饶恕要忍耐，那这些话肯定就是从圣灵来的。但是那个另外一个声音可能对你说啊，你不必如此，你何必这样窝囊呢，迁就于人呢，背着十字架整天像个什么样的被人瞧不起的人一样呢，有什么意义呢？你看别人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呢？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声音那肯定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能够学会分辨什么样的声音是从上帝的灵来的，他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却是从真理而来。那真理又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上常常是有真理，每一个国家和国家之间战争的时候说我们是为正理而战，是吧？另外一方说我们也是为真理而战，怎么可能两个人同时都为同一个真理打起仗来呢？那所以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想简单的讲，从逻辑上来看，真理首先是真的，是吧？那谁来判断它是真的？真理首先是真的，但谁又来判断真理是真的？谁来判断？只有真理本身来判断。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真理本身其实不需要通过其他在真理之外的任何事物来判断他自己，因为真理本身就是真理。所以真理之外的一切事物都需要从真理得到判断，真理本身不需要别的事物来判断他，因为真理从起初就是真的。那比如说我们是人，我们都知道我可以说我判断自己是人，好像我自己可以判断自己，是吗？但是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听说过狼孩的故事啊？一个小孩子刚出生就把他放到狼群里面，长大以后他会变成人还变成狼呢？当然就变成狼一样，他也不知道他是人，直到有一天可能人发现了他，把他带回到人群当中，他可能才慢慢的有意识恢复说，哦，原来我是属于这个群体，我是人。所以他是人，我是人，不是我自己告诉我的，我无法靠着我自己可以告诉我我是一个人。同样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们学数学或者学什么，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什么什么距离最短啊，直线距离最短是直的，线段距离，直线距离最短。好，这个命题好像不用证明，为什么我们都说这个是不用证明的公理啊，相当于真理一样。但是你知道这个命题呢，你只有在欧氏里的几何里面才是真的，如果到了黎曼几何，到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呢，它就有问题了。那因为根据黎曼几何广义相对论当中，这个空间其实都是弯曲的，你看不见的，都已经被所有的物质扭曲了，所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条直线，不可能找到一条直线。所以万物都不可以自己来独立判断自己是真的，唯有真理它本身可以说它就是真理，因为它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什么事物说明它是真的， 而相反呢，其他的万物都需要依附真理才会有意义。这是从简单的逻辑角度来看，但是从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都来依附于真理呢？那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这个他就是上帝。所以说真理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真理。那上帝是真理，又是如何与我们发生关系呢？这个世界当中很多的这个真理，我们常常说以前我们听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从哪里来？没有真理的指导，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实践。所以你说那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能就像那个刚才我们讲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一样，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你可能认为是真的，你要放在整个大的真理的范围之下，它就是错的。因为它所检出来的不是真理本身，只是真理延伸出来的一些正确的道理而已。因为真理的本身和真理所外延出来的许多正确的道理不是一回事，很多正确的道理可以从某一个方面某一点上反映真理的一些特性，但它不是真理本身，不是真理本身。所以只有真理才可以检验实践，看你做的对还是不对，而不是这个实践去可以去检验说真理对还是不对，因为真理从起初就是对的。那上帝是真理，如何和我们发生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当年主耶稣曾经对比拉多说，他来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他也对门徒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和真理都是从上帝而来，同时圣灵和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也都是上帝，这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奥秘。那么圣灵来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心里面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能够更多的认识和明白真理，认识上帝，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真理，那就是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认识真理，让我们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转向上帝的生命。那一个拥有上帝生命的生命就是永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我们常常认为生老病死是常有的事情，是正常的事情，是自然规律，我们都被骗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自然规律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而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预备了永生。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借着圣灵和真理进入到圣灵和真理当中来得到。所以当我们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就可以以灵以诚来敬拜神。所以以灵以诚如何做得到呢？借着圣灵真理脱离罪的捆绑，被重生更新，我们就可以以灵以诚来敬拜上帝。所以有人说，在每一个主日的早上，主耶稣比我们任何人都愿意早早地来到他的圣殿当中，等候上帝的儿女和他相会。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够与他相见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寻求上帝，敬拜上帝，来向上帝祷告，但是我们却又觉得上帝他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寻求的事情上帝好像常常是不闻也不问。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永远是对的，我们要寻求等候上帝的心意。但要同时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在某一方面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付。所以以赛亚常常对就对犹太人这样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够听见。然后他又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的罪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阻隔。所以我们要来敬拜上帝，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敬拜上帝的人，我们必须要认真的严肃的彻底的靠着圣灵来对付我们的罪，靠着圣灵的帮助，真理的指引，让我们能够反省和认识我们的罪。 不但是指言语上的、行为上的，更重要的是指我们心灵上的。心灵上是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上帝，被圣灵来更新。所以我在刚刚受洗的时候，其实对于罪的认识并不是太深刻，只是口头上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牧师说 你相信你是，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我说承认。然后心里就想，谁能无过呢？我当然人非圣贤嘛，我当然是个罪人。这是对自己的认，这个罪的认识根本就不清楚。一旦别人说你是罪人吗，我马上就想到别人跟我一样，我把别人拉到我一起来，这样好像壮胆一样。其实我对自己的罪没有真实的认识到。那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呢，我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帮助之下，让我能够彻底的来到神的面前回转。所以跪在主的面前痛哭流泪悔改。那以前只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不知道自己的罪在何处，不知道自己的罪有多么的不讨神的喜悦。但那一次呢，我真实的认识到我的罪是多么的可恶，所以我的罪使得主耶稣为我受了多大的苦痛和伤害，他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因为我的罪。所以在那一次圣灵的光照更新之后，我生命中很多的问题就得到解决。所以感谢主，在我们信仰的历史当中，无数的见证也告诉我们，我们若不悔改认罪，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被更新。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圣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刻苦的修行怎么样，而是要靠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宣道会所说的四重福音当中的第二重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所以这句话的核心的含义就是说，我们的成圣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我们的成圣不是也靠着我们常常的悔改、悔恨、悔恨、悔恨，悔了再做，做了再悔，不是的。我们的成圣是靠着我们的主，所以将我们的一切放在他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在成圣的道路上品尝到成圣的这个果实。所以从自己的经验，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当年这个有很多的恶习啊，是要靠着自己能力是无法去除的。但是感谢主，在那一次圣灵光照带领认罪祷告之后，很多这样的恶习就不能再辖制我，彻底就离开我。所以主帮助我得胜，不是我能够得胜。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依靠圣灵的来带领，让自己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宣道会创始人宣贤博士，那他在追求成圣的过程中，就曾经写下一首诗歌叫《精要主自己》。精要主自己，那这首诗歌说出了一个基督徒生命在成圣过程当中常见的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唯他是我一切。所以感谢主，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敬拜的生命必须是在圣灵和真理当中经过重生和更新的生命，因为以灵以诚是一个生命的敬拜。生命的敬拜以灵以诚，同时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敬拜的生命里面有灵有诚。那这样的敬拜才是一个真实而自由的敬拜。主耶稣告诉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从此以后真正的敬拜不是地方场所的问题。从前以色列人要敬拜是借着圣山、圣殿、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你不要听说、在这里，听那个说在那里，你当来什么信我，你当来信我。主耶稣告诉他，只有他信了主耶稣，信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世主，他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和自由来敬拜主，而不必受那些地点的限制、受传统的限制、人言的限制、规条的限制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阻隔人来到神面前的。只要进入到圣灵和真理当中，就可以自由的敬拜上帝。1500年之后，马丁路德效法主耶稣基督，打破了天主教宗教传统的条规，把人直接引到上帝的面前，带来了信仰的自由和解放，也带来了真实的敬拜。 所以但是后来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天主教大一统的神权统治好像被打破，但是呢悄悄的另外一个权威又被建立起来，这个权威就是所谓的人权。自由和人权当然是上帝给予人的恩赐，因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生而平等，这是完全对的。但问题是后来人却过分地强调人的自由，所谓高举人的理性人性，甚至把人的理性置于上帝的真理之上，他们推崇人权自由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没有真理可言，所以人们抛弃真理，不愿意认识真理，但是还想要自由。那这样的自由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呢？主耶稣说真理必让你们得自由，但是若没有真理，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自由吗？所以我们要是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在真理中才能得到。那我们又怎样才能够认识真理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上帝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就需要被圣灵来充满。那怎样又被圣灵来充满呢？我们又要需要更多的认识真理。那么在认识真理被圣灵充满这个两者之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什么好像就是说有人说蛋生鸡鸡生蛋，你哪一个在先呢？所以当年呢，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在敬拜的地点上面，他们真的是不可开交啊。犹太人说是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说不是在这个山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同样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争论呢？我们会不会同样也会在圣灵和真理之间有一些争论，甚至是不分上下？那比如说灵恩教会和福音教会之间，这个常常就有这样一些分歧。灵恩派教会说你们福音派教会敬拜缺乏圣灵，没有圣灵的感动，而福音派教会又说你们灵恩派教会这个敬拜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缺乏真理。以前我就听一位老牧师，他就说他被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一间灵恩派教会邀请去讲道。那讲道之前先是有敬拜，结果他站在那里敬拜就站了一个半小时，敬拜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家都坐下来，然后要请他上去讲道。他想他怎么能还能讲下去呢？因为他已经站在那站了一个半小时了，他已经站得精疲力尽啊。所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还在怀疑或者还在斗争的时候，主席就告诉他啊，某某牧师，今天我们的讲道时间只有十分钟啊。然后他就脱口而出三个字，感谢主啊，因为主不会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他身上。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灵恩教会常常就会以你会不会说方言来判断你有没有真正得救。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当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但另外一方面呢，福音派教会又好像是过分强调真理，结果就造成很多所谓说大头的娃娃，也就是说头脑知识一大堆，头很大，但是属灵生命没有改变，身体很小，所以光长脑袋不长个子，所以称为大头娃娃。那所以在福音派和灵恩派教会之间的敬拜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是以灵呢，还是要以诚呢？所以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敬拜是以灵又以诚啊。所以我们敬拜上帝，圣灵和真理缺一不可。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真理的圣灵，上帝的灵，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也就是第二位保惠师。那谁是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而圣灵又是上帝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所以这两位保惠师就一同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要更多更好的认识真理，我们就必须被圣灵充满，而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一定离不开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圣灵和真理都是我们生命成长所必须的。很难想象一个人从来不读圣经，但是常常跟你说啊，神又对我说话，感谢主，神的灵又感动我，这样那样。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敬拜恰恰就是连接圣灵和真理这两者之间最好的桥梁。因为敬拜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成长，而生命的更新和成长又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敬拜。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以灵以诚？我们就必须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和真理来重生更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以灵以诚敬拜神。那我们敬拜中是要在圣灵中还是要在真理当中？我们要记住，主让我们以灵又以诚。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的人，同时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敬拜当中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之后，主要让我们做什么？要让我们做什么？爱神爱人，要传扬他的福音。所以真正的敬拜，它根本是要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效法主的榜样。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到主已经为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身边常常被忘记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撒玛利亚人就是被犹太人排斥的人群，而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又是被撒玛利亚人排斥的人。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关系。所以那撒玛利亚妇人对整个犹太人以色列的这个人群来讲，她就是边外的边外人。因为有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她之所以会在中午来打水呢，就是为了要躲避啊人群对她的指责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她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她的丈夫，那对以色列人传统和她的教导来说，这是完全很难接受。所以她只有在中午出来打水，一般人不会做这个事，因为当时中午很热啊。但是还好，可能打水的时候会走到下面的阴凉的地方，但是无论怎么样，她要经过一段阳光的这个时间。那我们看到这位妇人为了躲避人对她非议的目光，她中午顶着炎炎的烈日出来到井边打水。那主耶稣同样也顶着炎炎的烈日来到这个井边，他不是要躲避人群，他也不是真正要找水喝，最后他其实没有喝水，门徒给的东西是他说我已经吃完了，我有我的食物啊。所以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井边真正的目的是要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是要寻找这个失落的迷失的小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敬拜当中得到更新成长了之后，我们要去怎么样？要去效法主的榜样，更好的服侍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所以本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后面呢还有一句就是要用心啊，用爱啊，服侍身边人，用心用爱服侍身边人。那这是我们赵牧师提出来的啊，但是后来为了和我们的英文有一个一致性，所以我们还是用前面这一句，就是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作为我们的主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之后的目的是要什么？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关心我们身边的人，用心用爱来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用心用爱服侍身边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啊，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我们的智慧来敬拜你，而是要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就是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和你真理的道。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敬拜能够成为一个以灵以诚的敬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有恩典又有真理的生命，来传扬你救恩的大能，传扬主你更新生命的福音，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能归给你，让我们一生都能做一个敬拜的人。感谢赞美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